蒋平和柳青各拉兵刃，跳到天井当院，就敌住喜鸾和喜凤。蒋四爷嗷着一嗓子，把两个女贼吓得一哆嗦，哟，什么人？肉的，从里往外都是肉的，你把眼皮翻开，好好瞅瞅。喜鸾喜凤平心静气，定睛观看，一看从屋里出来这俩人，一个白胖子，一个矬瘦子。这白胖子头戴六愣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瓷灰叶，是鬓插英雄裘，穿着圆青色一套衣服，短衣襟小打扮，干净利落，手中擎着明晃晃一把三叉滚头刀，斜挎镖囊，面如喷血，有点黄胡子茬，俩眼倍儿亮，在面前一站，真好像凶神恶煞一般。再看这个小个儿，个儿可不高，长得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尖头顶尖，下壳窄，一了盖炸脑门，两腮无肉，骨瘦如柴，鸡鼻子，雷公嘴，一嘴的芝麻粒牙，俩小锥子把点耳朵，一对小圆眼珠，滴溜溜乱转，是倍儿亮倍儿亮的。斗鸡子眉，狗油胡，穿青挂皂，手提一对明晃晃分水峨眉刺。别看小个不高，别看那么瘦，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有一团足壮的精气神呢。喜鸾喜凤心里纳闷，没听说鲁忠贤家里有这号人，莫非他请来了保镖不成吗？看吧，多时喜鸾把银牙一咬，柳眉倒竖，晃柳叶，尖刀一指，呆，你们两个什么人？报名再战。别咋咋呼呼的，我们哥俩没什么了不起，在鲁员外家里头是两名长工啊，干苦力活的。我叫牛七，这是我兄弟叫马八。蒋平能暴露真实身份吗？喜鸾喜凤是半信半疑啊。好啊，既然是老鲁家的人，你们就一个也活不了。妹子，上！哎，噌噌，往上一冲，两把柳叶刀就吓得绝情了。柳青敌住喜凤，蒋平站住喜鸾，二男二女打成了两对儿，乒打乒打，嘟嘟嘟嘟嘟嘟嘟，乒打乒打，嘟嘟嘟嘟嘟嘟嘟。书中代言。喜鸾喜凤是不含糊，受过高人的传授，但是怎么能跟蒋平和柳青比？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打到十几个回合，喜鸾喜凤就力不从心了，节节败退，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蒋平使了个黄龙转身，长转到喜鸾的身后，蒋四爷一想，剪草必除根，不能留活口的。他把峨眉刺并的一处，在喜鸾这软肋上，啪！一下扎了个透心凉，连窝都没动，就死于非命。蒋平一抬脚蹬住他的身子，砰，把峨眉刺拔出来。就在这时，喜凤大吃一惊，我姐姐怎么了？他一看就溜号了，这脑袋一溜号，手就不听使唤，被柳青一刀切大葱血抹茶，咔嚓一声就劈为两半。蒋平乐的把大腿一拍，哎哎，就照这样才好呢，砍得好。
就在喜鸾喜凤结束生命的时候，后院也打起来了。因为咱们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喜鸾喜凤啊，有个贴身的丫鬟叫秀红，这个秀红也会两下子。别看他表面上是个丫鬟，暗地之中跟闪电手范天宝也不清楚，说实在就等于他三太太差不多。今儿个范天宝这一着急，这秀红也打算替他出出气，他跟谁也没商量，把衣服收拾好了，拎着把刀也偷着跟来了。两个女主人在前院，他奔了后院了，他那意思我帮帮忙，把后院的没能耐的宰几个，也给我家主人出出气，也给我家少爷报了仇。因为他没到老鲁家来过，误打误撞正好到了鲁忠贤睡觉这院里，他一进院就被鲁忠贤听见了。老英雄刚要起来，鲁日也咕噜一声在被窝跳出来了，把老头吓了一跳。你干什么冤家睡觉？
我要方便方便，屋里有夜壶，我是大方便要拉屎。
呸，早不拉晚不拉，偏赶这阵找麻烦，憋着
憋不住，他挤馅饼。
嗨，老头鼻子都歪了。老太太就说，管天管地管得着拉屎放屁吗？这孩子吃的多，一定是要走动，要不叫他到外屋去得了。
管家快去。
其实鲁智爷粑粑尿都没有，他也听着院里的声音。鲁智爷光腚眼子来到外间屋，朝冷的把门开个肉就蹦院里了，正好碰上秀红，把秀红吓了一跳，一看出来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鲁智爷可乐了，来了，我啊，师傅说的明白，今儿晚上有热闹，这真有。哎，
张开两手来抱秀红，把秀红吓得魂不附体。鲁杰就是一刀，鲁世杰一闪，这一刀走空了。可鲁忠贤在屋里听得清楚，老头连鞋都没穿，提铁戟就闯进天津当院，到院里让过鲁世杰，跟这秀红就站在一处。你想秀红这两下怎么能打得过鲁忠贤呢？几个回合刀碰在铁戟上，刀飞了，秀红转身就跑，鲁忠贤在后头就追。可正在这时，范天宝来了。闪电手范天宝在房上往前一看，哟，我的心上人要出危险呐。到了现在他不顾一切，抡刀从房上蹦下来，是挡住鲁忠贤。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范天宝用手点指破口大骂，老媳妇祖宗长奶奶短，不听鲁忠贤的解释，二人就拼了命了。鲁世杰在旁边一看，这怎么办呢？光腚眼的回屋，把顶门杠子抄起来了，帮他的爹就抡这条杠子。他没经过师，不懂得什么招数，就知道瞎抡。哎，您还别说，瞎抡这玩意儿还有用呢，让你摸不着他的招法。就这样，爷儿俩就敌住范天宝。可正在这时，蒋平和柳青杀了喜鸾喜凤，听着后院有响动，两人提军刃赶到出事地点。蒋平一看，喂，我的老哥哥，你怎么不听话呀？让你们睡觉你们不睡，这多危险呢，把他交给我们了。柳青跟蒋平往上一闯，敌住范天宝。这一交手不要紧，范天宝这才发现人家事先有了准备了。哎呀，今天白来了，大概要够呛啊。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听嗷一嗓子把他吓一哆嗦，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坏了，那心上的美人秀红被鲁世杰一杠子把脑瓜砸扁了，把范天宝疼得好像没趴下。 范天宝一想，既然报不了仇了，我要逃之夭夭啊，双脚点地飞身上房，他就跑了。他打算回去找人去，可蒋平猜透他的用意了，跟柳京一咬耳朵，剪草抽根追，不能留活口的。这哥俩越过高墙，猜后的是紧追不舍。范天宝拼了命的跑，一口气跑回东鲁街里。等他到了家门口，蒋平、柳青进了村口。等他进了院里，蒋平和柳青就到了大门。他刚进屋，两个人就进了院了。范天宝来到屋里头，赶紧把柜子打开，取出金银财宝，打算带一部分钱背他儿子逃离此处。可正在这时候，蒋平一脚把门就蹬开了。嗨，小子，你跑不了，找死！哎呦我的妈！范天宝从后窗户就蹦出去了。范大郎正在床上躺着呢。爹，带着我，哎，爹呀！蒋平回头一看，嗨，祸都在你身上捡起来的。你爹不是好种，你他妈也好不了。活着你也是受罪，归位吧！一峨眉刺扎死范大郎，带着柳青是继续追赶范天宝。到了现在，闪电手才知道，一家人全死光了。范天宝咬牙切齿，心说：“我孙牢记不忘啊，只要有三寸气在，我必报此仇。”后来他跑入深山，钻进老林，蒋平和柳青找不着他了。这仇口您记住，范天宝能完吗？日后他调查清楚了，知道是蒋平柳青所为，他就恨透了三侠五义，到陆家堡找子面阎罗陆凯煽动是非，血洗开封，就为他全家报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柳青跟蒋平没抓着范天宝，一看天也亮了，马上返回西鲁吉林见老哥哥鲁中贤。鲁中贤千恩万谢呀，不过呢他也堵了心了。老四，人命关天，这么多人死到我这院里，我在官府面前不好交代，
包到我身上了。老哥哥您放心吧。
他们休息片刻，蒋平和柳青马上到本地官府报案。蒋平把龙鞭信票啪往公案桌上一摆，开封府的办差官到此抓差办案，有开封府的大印。这本地的官一看，腿肚子都转筋了，那敢说什么，赶紧派人收尸，查封了范天宝的家，这场风波这才过去。蒋平说的清楚，有什么不明白的到开封府找我，再有不明白的事请示包相爷，他们都是贼，早就该死，就在你们眼皮底下，你们就不知道吗？你们犯下失职的罪名，本地的文武官员吓得扁屁都不敢放。蒋平办完了回来见鲁中贤，鲁中贤是千恩万谢。蒋四爷和柳青勉强又住了两天，后来实在住不下去了。我哥哥，当初我说的清楚，你这个事儿一治不了，我们哥俩一治不走，现在已经平息了，官府已经出面了，范天宝已经远走高飞，你家呀不会有事儿了。我们哥俩要辞行了，去寻找钦差大人。鲁中贤也不便挽留，但只有一个要求，这孩子怎么办？按他的意思叫蒋平把鲁世杰带走。蒋平乐了，我哥哥你这不坑我吗，这孩子半傻不见的跟着我成了累赘了，这么办，他是我徒弟，我是他老师，这事儿是不会改变的了。如果我们找着钦差大人之后，我派人来接这孩子， 您看怎么样？哎呀，多有拜托了，兄弟，
这孩子我就交给你了。
蒋平和柳青死刑之后继续寻找钦差大人，难呐，踏破铁鞋无觅处，把腿都溜细了，也没把大人的影子找着。安介蒋平和柳青怎样寻找钦差，咱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表小义士爱虎。咱们很多天没提到他了，这爱虎干什么呢？上哪儿去了呢？前文书咱讲了，他跟蒋平合伙到军州卧虎沟请北侠和智化，结果坐船遇风，爷俩分手了。打那爱虎就没见着蒋平的面，这些日子他也没闲着，腿呀、也溜细了。他先扑到襄阳找蒋平，没找着。爱虎一琢磨，大概我四叔回了开封府了吧，莫回头来，他又跑回开封，结果又扑空了。开封府的人说，你歇歇日子吧。爱虎在开封府住了有半月，出来进去无所事事，叫着心烦意乱。他又赶奔墨花村找蒋平，结果到墨花村没来，丁大侠把他留下来，又住了很长一个阶段。哎，虎一想，我挺大个子，奔二十走了，我算干什么的？一事无成，合着我一天就吃饱了闲的，这可不行，我得建功立业呀，早晚在开封府谋个职务。所以爱虎跟丁大侠辞行，又到襄阳寻找蒋平。在这一路之上，他用耳朵一扫听，这才知道襄阳王造反了，白玉堂死到冲霄楼同亡的，群雄俱破君山，收降了飞叉大帅中雄等等的事情，老百姓传为美谈，爱虎都打听到了。爱虎一口气又找到君山，结果见着铁门金刚沙龙。沙龙说，孩子，你来的正好，现在公馆正在用人之际啊，钦差大人严查反丢了，人们都赶奔武昌府了，你快去吧。爱虎马不停蹄从君山寨又赶到武昌公馆，结果到公馆又晚来一步，人们已经散去了，分头寻找钦差。他见着钻天鼠卢芳和彻底鼠韩章，韩章告诉他，人们三天前都走了，不管谁要找着钦差大人回到武昌府来报号，到现在一点消息没有，看来是没找着啊。哎呀，爱虎在公馆住了两天，一琢磨，既然都去找钦差去了，我也别闲着，我挺大个人了，我也去找找。这玩意儿真把钦差大人给请回来，这算立了一大功啊，那将来还愁吃不着饭吗？就这么办。爱虎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带了俩钱儿，又打武昌府公馆出来，没有目的的浪迹江湖寻找钦差。但说这一天，爱虎走来走去，来到个庄村，叫张家庄，觉着肚子有点发饿的，他往庄头一看呢，有一片树林，这树林里头出现了很多杂乱的声音，年轻人好奇，爱虎走过去探头往树林里一看，噗，我逗乐了，怎么回事呢？树林里有一片空地，用石碾子压的刷平，足能有一亩地大小吧。在这块空地上 有100多个老头老太太和小孩都站成了队在这儿练武，有的老头都80-90岁了，那哪是练武啊，就站着在那嗨哟呢，有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在这个队伍的前面站着个黑的个，看这意思也就在20左右岁，像半截子黑塌相似，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膛，光着膀子，赤子肉翻腾着，腰杀板带，下边穿着蹲裆滚裤，脚上蹬着抓地虎快靴，戴着护腕，这看这意思挺精神。在旁边戳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硬弓石锁盾子摆了还不少。看来这个年轻的黑大个是个教习，他在这指挥着吗？在旁边还站着俩家人，这俩家人守着两个大笸箩，这笸箩里装的馒头、花卷、大饼，还有不少散碎的铜钱。就见这年轻人叉着腰在前面指挥着，注意口令啊，站好，1、2、3。随着他的口令，这些老头老太太小孩把俩胳膊抬起来了，1、2、3，1、2、3。对了，转三圈，转三圈了。哎，虎心说这什么功夫，太有意思了，这些上年纪的老人连动作都困难，还练什么武啊。哎，等一会儿看练完了，这黑大个乐了，这次练得不错，大伙儿原地休息。他又告诉那俩家人，快给他们发东西。哎，这俩家人端着笸箩，每人发了个馒头，每人给2个老钱啊。爱虎这才明白，哦，这练武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就为了混吃喝和零花钱呐，有意思啊。可他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不认得这个黑大个，自然无话可说。二虎一想，别看热闹了，我也得找地方喂喂肚子。迈步他进了张家庄了，来到狮子街，抬头一看，果然有一家饭馆，这家饭馆还带楼的。二虎心说到这好好吃一顿，刚走到饭馆的门前，伙计在里边出来了，把火摘了，有一个伙计就上闸板。二虎就一皱眉，心说怎么这么凑巧，我到这儿他怎么关门啊？可他也没听这套，就进了屋了。拉把椅子刚坐下，其中一个伙计就过来了，大爷对不起，我们落伙了，您没看上闸板吗？我们不营业了。我这没黑呢，怎么就不营业了？我家有事儿，主人关照，必须马上上板，对不起，您高升一步到别的家去。不行，我已经做好了，我上谁家去？你们早关一会儿门，晚关一会儿门，不在乎我一个客人，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我多给钱。像那爱虎也是，你就挪一家不就得了吗？他不，这人强横惯了。可他这么一说呢，这俩伙计也不会说话，他们把眼珠子一瞪，怎么不卖了还犯法呀？现在我们就要关门，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我们的事儿，走，我们要收拾屋子了。说话就来撤爱虎的椅子，那爱虎能干，小侠把眼珠瞪圆，把胳膊抡起来，啪给这伙计就一个嘴巴。 他觉得没使劲，火气受不了，把槽牙给打活了。哎呦，你还打人，打你妈的！那个伙计罗胳膊挽袖子往上一冲，叫艾虎多一个通天炮，打了个满脸花，鼻子口窜血。这俩人就喊上了：“哎呀，掌柜的，打人了！掌柜的，快来！”旁边就是楼梯，就听见楼梯一阵响动，下来个小伙子。这小伙子提着英雄大氅来到外边，一看呢就是一愣：“怎么了？”
哎，你说这个人多不讲理，咱这饭馆不营业了，他非要吃不可。我们跟他一说，他还瞪眼，还伸手打人。
这小伙子来到爱虎近前，上下打量，一踹，小个不高，车轴汉，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小伙长得挺帅，背后还背着把刀。一团的英雄气概，这主人笑脸相迎。我这位朋友，少安勿躁，我这俩伙计不会说人话，多有得罪，我这将赔礼了。哎，我一看这个人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白净净的面皮，看年岁比自己大不了两岁，文质彬彬，说话透着和气，爱虎这气儿就消了一半。哎，觉得自己方才呀、也有点冒失。朋友，对不起对不起，也不能光怪你的伙计，我呀这心情不太好，这我打人也不对，你看互相一撤步，这不就没事了吗？本宅主人就说：“大爷，您要吃饭可以，不过呢，我解释清楚，我家的确有事儿，现在要关门落网，可不在您这一个人。厨房有的是吃喝，现在就给您准备。
伙计，准备吃喝。
哎，
俩伙计撅着嘴，到了里屋，把酒菜给端上来了。
艾虎觉着更过意不去了。”我掌柜的贵姓啊？在下姓马，我叫马龙啊。哎，我还没问您呢，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我姓爱，叫爱虎
啊。啊，
你是谁？
爱虎一听，呵，莫非本地人还知道我吗？我姓爱，叫爱虎啊。
哦，
莫非您就是想当初闯开封府聚禀珍珠闹龙关出手马朝贤的小侠爱虎吗？
不错，是我。哎呦，可把您给盼来了。